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的是一个很短的一卷书，只有四章。那这个是紧跟在士师记之后发生的时间呢，也是在士师的时代。那这一卷书呢非常的美。如果说旧约有一些书卷是我们常常读得爱不释手的，那路德记就是当中一个了。它太美了。让我们真的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在路德记里全然的显明神是的怎样的一位救赎主，他要我们怎样的信心和谦卑和回转，都在路德记里讲出来了。尤其是当路德记跟在士师记之后呢，就使得这样的意义更大了。我们之前查考士师记呢，难免不是我们对自己的罪啊忧伤也沮丧啊，那我们的人的境况是这样，那这个不等于神没有拯救啊。所以路德记的主题呢，如果我说士师记的主题就是堕落，那路德记的主题就是拯救了，就是救赎了。这跟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一样的。我们抬眼看世界，我们难免会沮丧，难免会忧伤，当我们转头看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看见拯救了。所以我们读士师记要配合路德记一起读才完整啊。我们就知道神并不是让我们停在咒诅遍地上的，若是这样呢，那就旧约就停了，因为旧约是停在咒诅遍地上的，神是让我们停在新天新地里的，这就是新约结束的地方。哈利路亚。那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的一个结构啊，它发生的时间呢，应该是在士师基甸到耶夫他的这一些年间。那路德记的作者呢，应该是撒母耳。那传统的圣经学者都这么认为。那发生的地点呢，就是在犹大，犹大的伯利恒。那时间呢，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可以倒推。因为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啊，因为路德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所以从大卫往前推呢，差不多推个100年左右呢，就可以推到路德，那差不多就是在比士师记的后半段中间偏后的这个位置上，那应该就是耶夫他前后的这个位置。那这样的一个背景呢，让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情况已经很糟糕了。所以我们看见国中遭遇饥荒，士师记一章一节就不是特别的意外了。所以路德记呢有一些很鲜明的预表啊，虽然圣经学者有一些不同意见，但基本上呢大致呢都是这么几个指向。那拿俄米呢是代表一种倒退的基督徒，倒退的属灵的孩子啊，就是他因着信心的软弱，他去外邦求帮助，去异教求帮助，求世界求帮助。那路德呢代表因着信心得到拯救的外邦人，也就预表着教会了。那波阿斯呢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所以路德记整个呢一个特别鲜明的就是我们的主呢在外邦地娶了一个新娘啊，是不是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里面那以撒在外邦地娶了利百加也是圣灵，也就是老仆人从外邦地把利百加娶回来。所以我们一对比利百加和路德就特别的像啊，那都是外邦人，那利百加也是特别有怜悯和爱，那他给老仆人打水，路德也是就是不愿意离开他的婆婆，那还有就是他们特别有信心，那利百加说走就走了，路德是坚定的跟随还有就是他们都相信耶和华神所以这些都是教会的特点，也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特点。那这是一些这个属灵角度的预表的含义。那我们从细节上呢，我们能够看见很多很美的细节。那我们故事呢就不一一往下讲，是个非常容易读的故事啊，一读都能明白。我们只是挑当中几个值得大家分享的，值得和大家分享的点啊，我们来看。一章呢一节到五节讲他们怎么去到外邦地， 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我们如何的退后的一个基督徒啊，英文叫 backsliding， 就是倒退啊。属神的孩子会不会倒退呢？会的啊。什么时候容易倒退呢？碰到麻烦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那他们是什么时候有饥荒呢？就是当他有罪在全国都陷在罪中的时候呢，神就管教他们，管教整个以色列人。饥荒来了，那饥荒来了呢，如果我凭着信心忍耐等候呢，我就一定就会看见神的恩典。但是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去摩押地。那摩押地是拜假神的地方啊，那是罗德的后裔。那去摩押地的麻烦呢，就像我们去世界求帮助一样，我们一定会遭遇一些更大的麻烦。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我们到撒旦呢，他会真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若真是重生得救属神的孩子啊，我们总是要在神里忍耐等候他的拯救来临啊。因为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乐，他不长久怀怒，这些都是圣经的原文。我们都会看见地上有一些的灾难，那即便最大的灾难在圣经里记载的，也就是末世的那七年啊，从当中更大的就是当中的三年半，这个跟几千年比起来真是才多少一点呢？神是很有恩典和怜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遇到饥荒就出去呢埋下了后面的种子，所以导致呢一些更大的麻烦临到了。那婆婆带着两个媳妇呢都守寡了。那第六节开始到第14节是一个部分啊，第一章一共就这三个部分啊。这个第二个部分在讲什么呢？在讲拿俄米呢劝两个媳妇回去。这告诉我们呢，这两个媳妇呢是两种不同的人的代表啊。那一个媳妇呢，叫俄尔巴啊，这是路德的嫂子啊，这里说的，看哪，你嫂15节。你嫂子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那俄尔巴呢，也两次的坚持要留下来。他是一种什么人呢？他是怀着情感也愿意跟随拿俄米的，或者说愿意跟随拿俄米的神的，但是是从感情里出来的，不是灵里的决定。所以我们看见呢，一共三次啊，6节到14节呢，拿俄米劝了两次，那这点很重要啊。而且两次呢，他都给了他们祝福啊。他说愿呢，耶和华使你们，第9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哎，我们可以想想这个婆婆啊，她其实已经意识到她的问题了，就是倒退。所以拿俄米他并没有离开神啊，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依然是信靠耶和华的名的。即便这时候他要两个儿媳妇走的时候，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得平安。第一次啊，那他们不走。那第二次呢，拿俄米又讲一个更强大的逻辑，就是他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所以意味着他们早晚要改嫁的。那既然他们早晚要改嫁，那他们就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回到以色列呢？因为他们都是摩押女子啊。对以色列来说，他们是外邦女子，哪里更容易嫁人呢？那肯定是留在本地嘛。这个逻辑就很强大了。所以我们看见俄尔巴呢，她是很有感情的，毕竟跟婆婆也很有感情啊。我们不能说这是恶人啊，没有啊。我们今天来到地上有很多的人呢，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也觉得他是个好神啊，我也觉得他是个好的主啊。然后我们凭着感情呢，也愿意接受啊。所以撒种的比喻里呢，四种土地里，那也有土浅石头地啊，一讲了又欢喜领受。最后他还是太阳一照呢，没有根，他就枯干了。那俄尔巴呢，他也是 想要跟从的，但是当他越来越理性地思考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不对，所以他不是在信心里选择呢，他就没有办法真的跟随神。这就是他和路德的区别，这也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愿意信主的孩子啊，我要分辨我是从路德里出来的信心呢，还是从俄尔巴里出来的怜悯或者人的信心呢，不是从神来的信心呢。所以我们在第二次劝了十四节以后呢，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他们都是很愁苦，但最后呢俄尔巴走了。那第十五节呢，拿俄米再一次劝路德，而且这个时候他就说到了，你回你的本国和所拜的神那里去。所以当第三次的时候呢，我们都来到灵里的选择了。灵里的选择，灵里的信心有个特点，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实底。在现在的环境里，我若能找到依据，就不叫信心了。在现在的环境里，如果我能告诉我这么样一定可能发生，这就不叫信心了。否则怎么可能我们看见神从神来的神迹呢？这神迹不但是属地的，更是属天的，就是我里面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所以十六节呢，是一章最美的一节，也是路德记里最美的几节经文之一啊。一章最好最好的经文就是十六节，非常让人感动。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我。路德这句话里呢，这一长句话里呢，讲了两件事。第一呢，他弃绝了外邦的假神，他回转了，他坚定的信靠真神耶和华。他第二还讲了一件事，就是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都相信他。他一个外邦女子跟着以色列的婆婆回去，什么样的难处他是应该知道的。他如果自己在摩押地嫁人，他会开始新生活，而这里呢，他要跟从一个需要他抚养的赡养的老人，前途完全不知道，但是他有耶和华神。我们什么才能得神的喜悦呢？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神是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们都是路德，弟兄姊妹们，我们全都是路德，因为我们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我们是不是真有路德这样的信心呢？我说，主啊，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这就是常活在基督里，特别特别美。我们常常在苦难的时候，在我们很大需要的时候，我们会回来读一读路德的这句话，就会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不愿意相信那替我们死在十架上的主吗？他已经把一切都给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像路德那样说，主啊，什么都不能使我与你分离。最后呢，第一章拿俄米他是真知道神的管教，十九节到最后，所以他说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拿俄米他对神的信心呢，是需要再上一个台阶的，就是他不知道神是最终施恩典的神，他不知道 我们的回转呢，必然带来蒙福。所以拿俄米做了非常对的决定，路德就做了更对的决定，所以他们需要一点点忍耐等候的时间，来看见神是怎样祝福他们的。哈利路亚。